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我将继续为您选播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第五节，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中的故事。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，这个标题看上去是多么沉重。无论好坏，遗产是一个人死后留给世界的东西，可能是精心收藏的物品，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与他人打交道时所获得的帮助或者受到的伤害。临死时，人们往往很清楚自己的遗产，特别希望生命的结束不会给所爱之人带来太大的伤痛。有些人竭力为他人留下带有个人特征的纪念品，有些人主张利他主义，筹集资金，希望为素不相识的人减轻疾病的负担，有些人希望争取机会留下特殊的所谓最后的记忆。无论人们采取什么行动，有意准备自己的遗产，他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对他人的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细微影响。接下来请听《告别礼物》上集。
一直以来，我们似乎都在逃避那最终的告别，但告别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再来到。面对临终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常识与智慧呢？岁月正好，故事人生，叶兰陪你一起学习好好告别。原来告别也可以很温暖。
19岁的谢尔维是乐队的鼓手，他打算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，负责声音合成和对录音进行技术处理。他喜欢高亢、节奏强烈的音乐，也写旋律温柔、轻快的民谣。小时候，这种音乐是他的晚安曲。谢尔维是独生女，他出生的时候父母年龄已经不小了，他们把他视作掌上明珠，他们会庆祝女儿生命中的每一个里程碑。现在他们却要为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做准备。谢尔维得了一种罕见的白血病，他生命的第16个年头是在化疗的折磨中度过的。对此他微笑着说，因此错过了拿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和学习喝酒，但没耽误吃药和听摇滚乐。他又用了一年时间恢复体力，回到学校后白血病卷土重来，这一次治疗没有作用了。尽管如此，希尔维可能是我认识的人中最爱笑的，他有一口白得耀眼的牙齿，爱用极其耀眼的口红，与他雪白的肌肤以及埃及艳后风格的黑色假发形成鲜明对比，更凸显了他的笑容。 希尔维之所以能够活下来，是因为其他人给他献血。他每周都要输血，隔天就需要输一次血小板。他的生存仰赖陌生人的仁慈。希尔维认为自己很幸运，因为他尽管在法律上是成年人，但他患的是儿童白血病，目前仍由该地区的儿童癌症服务机构照顾。因此，如果十分必要的话，护士可以上门为他输血。毕竟，生命若只剩下最后几个月，这段时间很多人还是想住在家里。儿童癌症治愈的概率比成人高很多，癌症小组尽一切可能寻求治愈方法。当然，有些孩子会复发，也有些孩子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缓解。这些护士提供缓和医疗服务，旨在帮助患儿尽可能长期保持正常的生活。他们上门探望孩子们，就营养、锻炼、上学、症状管理，以及如何与患儿和其他家庭成员，包括兄弟姐妹，讨论疾病及其影响等问题，给父母提供建议。此时已经是深秋时节了，他家住在一个偏僻的村庄，要经过几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子。我仔细观察路线，因为下次我得一个人来，我将负责带血小板和输液器过来为希尔维输血，并在输血期间监控他的情况。快要落山的太阳照在树林里起霜的树叶上，给它们洒上金色的光辉。秋天的辉煌与我们此行的目的反差如此之大，我到底该对这个垂死的少年和他父母说些什么呢？这是一栋黄色的石头房子，孤零零地矗立在村边高高的树丛间，田园风格的木门敞开着，弯曲的砾石车道两边是成熟的灌木，门口有一个牛栏。汽车经过牛栏进入车道时，里面传来刺耳的声音。我们停好车，从后备箱取包和盒子时，一位拿着茶巾、笑意盈盈的女士打开了前门。这时，一阵鼓声透过打开的前门，飘荡在清晨的空气中。我们的鞋子在砾石上踩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因为空气较凉，呼出的气息清晰可见。鼓声戛然而止，屋顶的一扇窗户打开了，一个戴着耳机的光头闪现出来，朗声说：你们看起来像龙一样。门口的女士欢迎我们进屋，那扇窗户突然砰的一声关上了。护士为我和希尔维的妈妈做了介绍，这位母亲环视农舍的大厨房，为厨房的杂乱表示歉意。低矮的旧铁炉子把厨房烤得暖暖的，所谓的杂乱好像是指一张翻开的报纸和倒在桌上的茶杯，或者他也许认为我们可以窥见他的心灵。有人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房门，一个温柔的声音问道：星期五在哪儿？妈妈回答说：在他的笼子里。我这才注意到一只金毛猎犬安静地坐在角落里。希尔维这时已经戴上假发，不再是光头了。他从门口闪身进来，星期五发出欢快的叫声。他步履轻缓，走得小心翼翼，好像踏在冰面上一样。嗨，你们好。他问候完我们，对我笑笑，上前给了护士一个拥抱，然后在角落里的沙发上小心地坐下。 他把长长的双腿弯曲起来，把长度不一的头发别到耳朵后面，朝狗点点头，笑着说：昨天他把我掀倒了，我像一根摇晃的柱子。这个情景似曾相识，有些化疗药物会损害神经，钝化患者手指上和脚趾上针刺的感觉，好像踩在玻璃渣上一样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没法自信地行走，就像希尔维说的，像一根柱子一样摇摇晃晃的。护士问起瘀伤，由于血小板低，瘀伤的范围会扩大。希尔维虽然面带着微笑，但语气伤感。
是的，在我的屁股上，看起来好像长了一条尾巴。
他侧过身子，褪下紧身裤，给我们看他左臂和左大腿内侧的深紫色瘀伤。护士哎呀一声，星期五发出了轻声的呜咽。希尔维安慰小狗说：
你听不懂了吧，傻狗狗。
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，我发现希尔维是个令人惊叹的姑娘。她妈妈陪坐了15分钟告退后，她笑着对妈妈说：
谢谢妈妈，再见。
她妈妈想给女儿一个尽情表达的机会，不用担心自己的情绪。妈妈一离开房间，希尔维就从沙发下面摸出一个袋子，拿出里面的东西，一些彩色织物，婴儿服、 T 恤衫，一块厚厚的泡沫塑料和一些缝纫材料。他对护士说：
会很棒的。
他们向我介绍起他俩的所谓项目。几个月前，希尔维在住院的时候产生了这个想法。一名游戏治疗师在帮助两个少年用工具箱做粘土模型，孩子们很兴奋，这是给父母带来惊喜的礼物。希尔维说：
你能感受到那两个孩子多不舒服，我看着他们捏土，那时我突然意识到，他们在给父母做礼物，好让父母记住他们。那是一种告别礼物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那么，希尔维会为谁制作告别礼物呢？敬请在下周的同一时间，继续收听故事人生为您带来的告别礼物下集。我是叶兰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必天天看顾，你在家在外，你求你耶和华必一路帮。